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入周二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我们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我们为您预备了家长学堂，就是林真儿要透过自我的现身说法，或者是采访许许多多有经验有得着，甚至感觉自己很失败的父母亲，甚至呢是我们的儿女们，我们抓他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吐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透过这个家长学堂这样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如何持续不断地在神的真理当中去成长，和我们的儿女一起来成长。好，愿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今天啊，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贵重和卑贱的话题，也是透过小尼小玉的故事呢，继续的来讨论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的心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贵重，到底什么是卑贱，我们如何来衡量呢？如何来判断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能够在您的话语上长进，也能够因着敬畏您有智慧的开端，能够过一个充满智慧也是充满您的慈爱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的故事我们说到了，当小玉和小尼正在彼此非常的开心互相认识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翡翠挂件朝着两个好朋友发出了叹息，他说，可悲啊，明明是块玉，却把自己和烂泥混为一谈，我看你们真是一路货色啊，最好赶快消失，免得影响我卖个好价钱。这个不友好的声音让整个商店里的空气都冻结了。小玉转头看着身边这一块精美的翡翠挂件，友好地说，小翠，谢谢你提醒我记得自己的身份，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块玉，不过我也知道最终的价值还是要看主人怎么看我们，怎么用我们，对吗？如果主人不在乎也不看重我们，哪怕是最贵重的物品，在主人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你还记得以前摆在我们旁边的那只金簪吗？它被主人随手送给了一个乞丐，而乞丐为了换银两又立马送出去了当铺，当铺的老板看很久没有人来买赎那只金簪，就干脆送去金匠那里重新融化打造了别的东西，从此世间也就再也没有那只金簪了。小尼听到这个故事不由一阵难过，回应道，哇哦，太可悲了，是啊，但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个喜爱我们的主人，好让我们物尽其用。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年轻女子走进了店铺，老板迎上去问道，请问需要一点什么？我这里商品丰富，品种齐全啊，随便看随便看。 年轻女孩回答道，老板，我想要一个漂亮的瓶子，能够装我出嫁时用的真拿达香膏。老板立刻喜笑颜开地说，哎呦，你可是来对地方了，我这里有一个上好的材质的玉瓶，专门来盛放香料的，我拿给您看看啊。于是老板搬来梯子，爬上顶层的橱柜，小心翼翼拿出了小玉，递到了女孩手上。美丽的女孩一眼就爱上了小玉，捧在掌心，爱不释手。就这样，小妮还来不及与小玉道别，女孩子就出了价钱，把玉瓶买走了。小玉看了一眼小妮，含着微笑，也含着眼泪与好友道别。店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不一会儿，小妮听到小翠的哭泣声，连忙问道，小翠，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啊？小翠哽咽着回答道，我想小玉了，她平时对我可好了，虽然我总是想方设法嘲弄她，对她很刻薄，但她从来都没有抱怨，也没有以恶报恶。今天她被新主人看中了，我知道她一定有好日子过，因为从她主人的眼中，我看见了喜爱和喜悦。可是我已经在这里陈列了很久很久了，都没有任何人喜欢我，我好难过呀。 这时小妮开始安慰她说，哦，别哭，我相信一定有一天你会被喜爱你的主人看中的。我听说黄金有价，玉无价，你就是一块无价之宝呢。小翠听到小妮的安慰，心中更加愧疚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被自己嘲讽挖苦的小妮会在自己伤心难过的时候给自己这么多的安慰和鼓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内心仿佛是一片肮脏的泥土，而小妮的心里才是明净如玉呢。一种深深的悔恨让他无地自容，但小妮的温和柔软的话又给了他无限的力量和盼望。他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刻薄了。亲爱的小朋友，每一个悔改其实是从心思意念的转向开始的，仅只是认识自己错了，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悔改，只是后悔而已。悔而不改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常犯的错误，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想法错误，决定错误，方法错误，等等等等，但我们通常的态度就是悔而不改，导致我们伤神的心，也伤害自己和他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的话。我们的贵重与否，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悔改归向神，以他的心意为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做卑贱的事。因为对神的敬畏和爱，可以选择过圣洁有爱的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世界的祝福。今天的经文就是著名的大卫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祷告。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全家再一次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爱长阔高深，使我有机会回转，按照您的心意过一个贵重丰盛的人生。求主赦免我过去常做卑贱的事，不讨您的喜悦，伤害他人也伤害自己。求主帮助我再也不做卑贱的事，能够做成您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诵读诗篇第五十一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犯罪以后我们通常有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第二，犯罪得罪神以后我们该有的最好的态度又是什么？ 但愿今天透过我们对小玉、小翠他们的故事的回应，能够更深地体会大卫他犯罪之后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灵，以及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选择常常以悔改过一个贵重的人生，而能够脱离那些卑贱的事情，做成贵重的器皿。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好的，我们在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哇，最近我们讲的这个话题是白热化的一个话题，因为又是讲到男孩的教养，又是讲到两到五岁的男孩子的教养。哇，我们真的发现这段时期啊太宝贵了，因为就好像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色彩，充满了刺激，充满了激情和充满了变化一样的。这段时期我们父母亲的教导其实也是挑战重重的，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是新的，然后他们可能闯的祸，经历的事情，然后成长的速度呢，我们也常常感觉到跟不上。但是不用害怕，不要怕，只要信，因为天父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所有的智慧呢，其实都已经写在他的话语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寻求神，神就将他的话语开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他的真理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那上一期的节目呢，真儿在最后跟您分享到，在两到五岁期间呢，孩子会开始越来越多的接触到电子产品。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需要控制时间，在时间上面呢尽量不要长，可能每一天10分钟到15分钟充其量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呢要变成是奖励他们一天所有其他的好行为之后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另外呢就是要选择内容，除了控制时间，还要严格的控制内容。不是说打开一个看到动画片就是好的，现今有太多的动画片都是充满暴力，充满一些反规律的，充满一些不正确的品格的教导的一些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是动画片就可以看，我们呢一定自己要严格的筛选过，尤其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些动画片，其实不见得是好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去严格的控制内容。那哪一些内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在这些内容里面出现一些暴力的词，一些暴力的动作，或者是一些隐晦的词，或者是一些不尊重我们的信仰，不尊重上帝的词语词汇，这些我们都要小心。还有一些就是过于他们的这个年龄，过于早熟的一些的内容，或者是我们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假的动画片，成年的动画片，那就是更加的需要非常的小心的控制的。我们可以选择哪一些呢？就是一些教导小知识的呀，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经典的童话故事。我们可能如果真的要让孩子们看电视的话呢，我们就要选择一些少儿频道啊，教育频道啊，国家地理啊，或者是发现啊等等，这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有科普性的，有小知识的一些很有趣的电视节目是可以给孩子们看的。而且如果你真要给孩子们看的话呢，最好你在旁边陪同，这其实也是协助孩子可以探讨他们所看的这些内容。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就记得要控制时间和控制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控制他们在电子产品对孩子的这个生命产生影响的方法呢，就是要弱化它的这个重要性，让孩子知道说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所有其他的事情是比你看 iPad 玩手机更加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每一天的读经祷告， 比如说每一天和爸爸妈妈聊天，或者是我们到邻居到小区里面那些养老院里面去陪伴那些老人，或者是去照顾我们的小宠物，甚至是做一些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他们的生命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他是非常愿意接受新鲜的正确的刺激的，只要让他感受到原来做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快乐比我看电视带给我的快乐更大的时候，他就会愿意选择那个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不要只是说哦，你不可以玩手机，然后却不给他提供更有趣更有刺激性的东西让他去做，那他当然会一直想要玩手机，一直想要去选择那个不劳而获所能够带给他的快感。那这以上呢，就是珍儿跟您所分享的关于怎么样去处理电子产品带给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教导。
聊聊儿，话话女，林珍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下面的珍儿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来培养孩子在日常的生活常识当中去做一个更加独立的人。珍儿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给他身上呢有一张小字条，告诉他说这个字条上面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还有我们家的家庭的地址，如果你走丢的话呢，你应当把这个电话号码能够熟悉的背下来，然后呢能够找到一个信任的人去借用他的手机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请大人来借着这个电话来联系到我们。或者当别人问起你的家住在哪里的时候，比如说警察或者什么人，你可以熟悉的把自己的家庭地址能够表达出来。这是一个5岁之前的孩子就已经可以做到的，他们可以熟背父母亲的电话号码还有自己的家庭住址。那珍儿的女儿在她3岁的时候，就由于我们一次集体出游的时候呢，我以为她和爸爸在一起，爸爸以为她和我在一起，所以我们分两批离开了餐馆回酒店的时候，我们居然两批人都离开了。而这个小人人呢，他由于去观看那个餐馆里面的活鱼而站在那里，就自己一个人走失了。等我们两批人都回到酒店，我去问爸爸说，哎，为什么那个蜜儿没有跟你在一起？爸爸说，啊，我以为他跟你走了。当时我们立刻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啊，就从酒店飞奔回去要去找这个孩子。结果还没有离开酒店的时候，我们就接到了这个餐馆的老板所打来的电话，就是因为我们3岁的女儿告诉他我们准确的电话号码，然后餐馆呢就打电话给我们说，您的女儿忘记在我们店里了，欢迎你赶快回来把女儿接回去。哇，当时我们的这个经历就是因为在之前我们就已经详细的告诉他说，如果万一你走丢的时候，你应该去寻找什么样可靠的人，然后呢把父母亲的电话号码给他，然后让大人可以联络到我们。我在想，如果我没有教导他这些日常的小常识，那他们和大人之间的沟通就会有障碍，那这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在教导我们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特别的小心来帮助他们从小就已经学会了怎么去处理日常生活当中一些的事情，让他们渐渐可以更加的独立起来。然后呢，在他们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教导他们，比如说你在家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坐在皮球上边蹦边跳来边学习，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公共场合，别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不能够接受你这样的一种学习的状态，你可能就需要选择那个环境能够接受你的状态。像这些类似的情景，我们都需要在没有遇到的时候就提前告诉他们，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好比珍儿也会早早地告诉他们说，番茄炒鸡蛋应该怎么做，电饭煲应该怎么样的使用，如果停电的时候，你的床底下可以放一些手电，或者是万一地震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你应该躲到哪里去。 像这些生活的小常识要在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就已经早早的教导给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帮助这段时期充满好奇的男孩子可以提前预备的，就是假设他的生活当中会遇到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难题的时候，他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这些呢都可以放在教导他们的过程当中。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们与神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那灵性的培养其实是耳濡目染的，是一个如同我们每一天吃饭睡觉喝水呼吸这么样不可或缺的一个过程。真儿虽然放到最后，那是因为在贯穿在整个孩子的教育成长过程当中，这一点是每一天都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为什么真儿会在真爱住我家有喜乐凌晨这样每一天的亲子灵修的节目推出，就是因为这一点是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接受装备和操练的。父母亲的第一职责就是教导他们认识上帝，因此父母亲自己要做到每一天读经祷告的这个榜样。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小小的孩子会提醒你说，爸爸妈妈，我们今天还没有祷告，我们还没有读经，你为什么要让我睡觉？那其实真儿最好的同工我的小草弟兄就分享说，他的儿子就会提醒说，爸爸你别让我睡觉，我还没有祷告呢。真儿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每一天觉得如果不祷告就睡觉是非常不平安的一件事情。那这些呢都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养成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生命的操练和习惯。家庭里面的属灵的氛围会帮助这个孩子从小知道主耶稣是我们家庭最重要的成员。那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呢画画，他就会画三只小蜗牛，然后呢再画另外一只蜗牛。那真儿曾经分享过，就是我说为什么会有四只呢，他说这个是主耶稣蜗牛啊。那时候真儿就说，你说的太棒了，但是主耶稣不能做蜗牛，主耶稣你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来代替。那我们全家人里面就一定有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神在我们家是一家之主。我们这个家不是以我们为主然后耶稣来帮助我们，而是以他为主，我们来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日常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有没有谢饭祷告，有没有睡前的祷告，然后呢帮助孩子从小去参与教会的服事，然后教会主日崇拜是不是每一个星期天都雷打不动的事情，带着孩子去探访那些有需要的兄弟姐妹，然后去接待远人，让孩子成长在教会的这个肢体当中，从小教他们学会服事，学会爱，学会关怀，学会知道自己的这个小家是在神的大家当中一起去成长的，这些都是对孩子不可或缺的属灵的教育。当然还有就是在教义上面的教导，在属灵栽培上面像小门徒一样的教导他们有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啊，基督论啊，教会是什么呀，让他们不要觉得他们太小了不懂，其实越小其实是越需要去明白的。因为真儿自己的名字呢，在小的时候呢父母亲给我取名其实是里面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意思，所以每一次真儿去要跟别人解释我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刚刚会说话，就是我的名字是为了三位一体神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很多时候就要解释给别人听的时候，这么小就要懂得什么叫做三位一体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么艰难的一个教义，其实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是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怎么信就怎么接受了，所以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早早的带他们信主，不要认为说一个五岁之前的孩子不懂得救恩，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他们五岁之前就已经清楚地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们个人生命的救主，都是他们自己主动提出来他们要做基督徒，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他们要认罪悔改，做一个小小的耶稣的跟随者。如果他们确定地知道福音，我们就可以带他们做觉知的祷告，从小把孩子带到天父的面前，从小教导他们神的真理，他们到老也不偏离， 这是神喜悦我们每一个做父母亲的第一职责，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认识神，并且使孩子们能够以他们的生命成为其他人认识神的管道，这就是教育的最高的最终极的目标。好的，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整个从2岁到5岁的对男孩子的教导。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写信到真爱住我家，让林真儿知道，真儿会继续的陪伴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过程是学海无涯，我们每一天仍然有成长的空间，所以孩子们也在成长，希望我们给我们自己给孩子有够用的恩典。好了，愿神赐福给您，真儿期待在下一次的家长学堂与您不见不散。愿神赐福给您，拜拜。
你是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四围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